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弟兄带领这么美好的诗歌，让我们的心能够预备来见朝见主。
多谢弟兄带领我们这么好的诗歌，让我们静下心来等候主。
我今天也是难得有来那么多次，第一次有机会刚好在停车停在你们门口。
今天是第一次有机会停车停在你们教会的门口。
也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要擘饼纪念主的日子。
也都感谢神，今天是擘饼要纪念主的日子。
让我们长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神存留我们生命的气息是为了要为他而活。
感谢神给我们有一个生命能够有气息去为他而活。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领受从神来的话语。
今天我们继续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要信守诺言。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要信守诺言。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
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的时候你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在主日召聚姊妹弟兄来到你的面前。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好地来遮盖和洁净我们。
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
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求圣灵在我当中自由的运行。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造就。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神的恩造就。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那么之前我们讲到了，这段时间我来都是讲雅各书比较多。那之前我们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那是鼓励基督徒在行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环境都要总要信靠耶稣。
我们来到讲雅各书比较多，咁我哋主要就係要讲点样去持守神嘅道。
而且我们要学会恒久的忍耐。
我哋都要学会恒久嘅忍耐。
信心坚固。
信心坚固。
更加要学会约束口舌，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亦都要学习耶稣嘅口舌，要效法耶稣基督嘅榜样。
只等到荣耀的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日子。
你就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日子。
那么今天让我们来学习另外的一个功课。
今天我们来到学习另一个功课，
就是誓言发誓。誓言
就是誓言。
那么我想在社会上人为了要取信于人就或者是对天，有的是对地，有的是对祖先，或者对某一个敬重的人起誓。
在社会上人要取信于人，有时是对天，有时对地，或者是对祖先，对敬重的人起誓。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也有这样的我指着谁谁谁起誓，我向谁谁谁保证怎么样。
在华人圈子里面都会，譬如我指着什么起誓，或者向哪个人保证。
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指着最多的一个人是谁吗？做起誓的向谁保证啊？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指哪个最多？
因为我是中国大陆成长的，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跟小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要为了要取信他，我要保证我讲的是对的，所以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小的时候跟朋友为了要信得到他们的信任，我经常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你知道我大概什么年代的人了？
那你知道我大概是什么年代的人？
那么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过往的人生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这种誓言。
我们在人生活当中都有类似的誓言。
你说你没有的话，至少有一样你可能有的，就是在恋爱中的男女许下的诺言，山盟海誓。
如果你说其他没有，但这样东西你一定有，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向你的恋人誓下的山盟海誓。
这个你许下的一些诺言，
许下的那些诺言。
那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兑现的话，他可能记你一辈子。
如果你没有兑现的话，他可能会嬲你一世。
到现在我师父有的时候还跟我调侃，还笑话我一件事情没有兑现的。
有时我自己都会自嘲，即是没有兑现的。牧师的太太。
我太太也常常到现在还有的时候偶尔笑话我，说你这个以前答应我结婚的时候要在中国大酒店中着啊。这个摆两百桌酒席。
牧师的太太有时会取笑牧师说，你结婚之前答应我在中国的大酒店会摆200位，是吗？
结果呢，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只摆了4桌。
结果牧师结婚的时候只是摆了40位。
叫做四围酒。
四围酒。
广东话普通话 不知道怎么翻译了。那意思就是到处走的意思啊，不过刚好是4桌。所以你就知道，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了，就是到现在他还会有的时候会想起来会记着。
太太到现在都会取笑牧师这件事。
那么朋友之间彼此的结盟启示啊，比方说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里也听到结拜兄弟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什么同年同月同日死啊。
咁喺
义结金兰，
喺结拜朋友当中都会有起晒呢样嘢啊。
那还有就是这些政治的人物，
唔在啲政治人物，
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承诺，
佢哋有好多嘅承诺。
那今年你会听得更多。
今年大家会听得更多，
因为美国大选呢，
因为美国大选
啊，两党、三党、四党，很多反正竞选，无论选总统也好，选议员也好，有很多的承诺。
两党、三党、四党，无论选总统也都好，议员都好，有很多的承诺。
为了是要取信于民，有的是为了要反击对手，
为了是要取信于民或者是反击对手，
或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
或者是表明自己的清白。
在社会当中 你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
在生活当中随时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那么其实在宗教领域当中也有启示的情况，
在宗教的领域当中都有启示的情况。
比方说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就要立下独身贫穷和服从的誓言，
例如天主教的牧师同埋呢一个修女就要立下呢，神父同埋修女就要立下呢一个独身。
那在其他的宗教，比方说一贯道哈，一贯道的人入教的时候也要发独誓的。
你贯道
一贯道
一贯道会发下独誓，
不得转教，否则的话天打五雷轰。
唔可以转教，如果唔系天打雷劈。
很多的誓言的，
有好多嘅誓言。
那我在想问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发过誓言呢？有没有起过誓？有没有发过誓呢？
咁我哋谂下，我哋自己有冇起誓咧？有冇发誓咧？
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过的。
大部分人应该都有。
的确，启示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起誓系我哋平时好普遍嘅事。
啊，如果你特别在美国，如果你上过法庭作证啊，做过证词或者做过陪审员，你都好像都要有启示的。
咁喺美国，如果你去法庭做过呢、一个见证人的话，你都要起誓。
你在入美国籍的时候你也要起誓的，对不对？效忠美国。
美国籍之前你都要起誓。
那如果你参加过任何的政党，可能你 也宣过誓的。
如果你加入任何政党你都要宣誓。
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雅各书这里的12节教导我们似曾相识。
我们看到雅各书的教导似曾相识。
因为这段教导跟马太福音5章34节耶稣的教导很相似。
因为这段教导和耶稣基督的教导很相似。
耶稣在那里说什么事都不要起。
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什么事都不
可起。什么事都不可起。
什么事都不能就不能发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面对启示的，对不对？包括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那也是一种誓言啊，对不对？啊，你愿意爱，无论什么贫穷病痛你都愿意爱他吗？ Yes, I do, 对不对？那要不然牧师没办法进行下去的。
那日常生活我们起很多誓，譬如结婚的时候就起很多誓了。
啊，法庭出证出庭作证的时候包括牧师在就职典礼的时候也要有一种承诺，我要爱教会啊，我要忠心的服侍教会，诸如此类似的，这其实都是誓言。
法庭出证的时候你都要起誓，牧师案立时候你都要起誓。
那么所以问题就来了，那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起誓呢？
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起誓呢？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誓言呢？
我怎么来到看待誓言呢？
那么在主耶稣这个教导里面，他的意思，他本来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许我们就起誓，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的？
那主耶稣教导我们是怎样去起誓呢？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一步一步的解开这个谜题，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好的活出真理来。
让我们慢慢去看耶稣的教导来解开这个谜团。
那么首先让我们看到的这段教导 其实是首先第一个是让我们不要轻看誓言，就是我们对誓言的这个态度，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轻看誓言，要一步一步的进入。
那么什么是启示呢？
有什么起誓呢？
一般来说，启示或者发誓是指某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或者是对某一种事物，或者对某一种事情，或者对某一种心智提出一种保证。
一般来说呢，起誓呢，就是对某人对自己的说话呢，对某事某物心智提出的保证。
比方说我刚才讲的都是对的，我向谁谁谁保证一定是对的，这也是一种誓言，是对你的话语，
就是对你的话语一个保证。
有的时候是对某一些事情，
有时是对某些事情，
有的时候是表明你的心智，
有时是表明心智。
我对你的爱海枯石烂，永不变。
譬如我对你的爱海枯石烂，
然后接下来月亮证明代表我的心，
或者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是一首歌词了。那也是一种誓言呢，
都是一种誓言。
因为担心别人不相信，因此会指着某人或者某物来做见证，或者作为一个中保。
咁担心别人唔信，咁啊指住某人或者某一啲嘅事嚟做一个中保。
甚至有的时候呢，走一个很极端，就是用那个咒诅自己的方式来取信于人，
或者用咒诅嘅方式嚟到取信于人。
啊，如果我这个是骗你的话，如果我这个不对的话，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惩罚我？
譬如如果我呃你嘅话，咁我点样去惩罚我？
这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也很常见的。
这个在华人文化里面常见的。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在圣经里面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誓言启示呢？在圣经当中，启示就是呼求神来作证。
启示在圣经里面就是呼求神作证，
或者是见证某人的话是在神面前说的，以示郑重所许的愿，
或者是在某人的话里面是郑重的。
那么你自己所许的愿，在神面前立的这个誓言是不能反悔的。
在神日见证自己所讲的说话呢，是不可以反悔的，
必须是要信守承诺的，
必须是信守承诺。
所以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场面，
旧约里面很多这种的场。
那么因为誓言是以神为见证人，
因为誓言是以神为见证的，
也是对自己所说的话和诺言的一种很严肃的一种宣告，
也都是对自己的说话行为一个很严肃的宣告。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旧约，特别旧约里面，你有会他看到这个片段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立约，我们在神的面前立约。
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立约，
那么指着神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向神担保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一种诺言，就是一种誓言。
指住神我会点点点，咁呢种就系担保，就系诺言啦。
所以你一旦违背了誓言，你就是一个说谎者。
如果你违背咗呢个誓言呢，你就系一个讲大话嘅人。
不仅要负起了背信违约的责任，而且还要承受神的惩罚。
唔单止系背信呢、这、一个弃信嘅呢一个恶名，仲要承受惩罚。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到的就是，无论如何，当你一个人起誓之后，这个誓言就成为他言行的一个的规范，或者一个束缚，一个束缚。
所以我们看到呢，他起誓之后呢，这个诺言呢就成为他的说话和行为的一个束缚了。
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圣经是不是禁止起誓呢？发誓呢？
那圣经是不是指住这个束缚发誓呢？
那么在圣经当中是允许人在某种情况下发誓的。
圣经是容许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发誓的。
订立一些誓言。
定下一些誓言。
比方说在创世纪的24章，那我们经文就不看了，因为比较长。
比如在创世纪第24章。
那么哥林多后书还有希伯来书都有这些的记载。
哥林多后书、希伯来书都有这些记载。
那么他第一个是什么目的呢？第一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第一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比方说在出埃及记22章第11节。
在出埃及记22章第11节。
圣经说，人若将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失散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若真的未曾拿邻舍的物，可以指着神起誓。
经文这样说，人若将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失散无人看见， 那看守的人若真的未曾那邻舍的物，可以指着神起誓。
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出去旅游去了，
譬如我们现在出外旅游，
那我们家里当然没有牲畜了，我们家里可能有宠物，
我们家里有宠物
啊，把我们家的小宠物小狗狗托付给我们的邻居帮我看一下，
我们将宠物托付我们的邻居看守一下。
那我邻居回来，我这个旅游回来以后呢，
我旅游回来了，
我的邻居告诉我说你家的狗不见了，
我邻居告诉我家的狗不见了、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证明是真的不见了，他自己跑的，还是你做了什么其他的一些举动，或者你直接就对吧？这个啊，
咁点样证明啊？系只狗自己走咗咧，定系邻居唔小心做啲咩咧？
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他你的邻居可以起誓说，我向神保证，我绝对没有拿你的狗，绝对没有把它作为我的这个盘中餐哈、啊。那个你放心，我一定不关我事啊。他可以起誓。
咁邻居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可以起誓，
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
为咗表明佢自己嘅清白。
那另外呢，就是为了求日后的平安，也可以做一些誓言，就是在约书亚记二章十二节，
亦都可以起誓另一样嘢，目的咧都可以为日后嘅平安去祈求。
约书亚打发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当耶利哥王要抓探子时，妓女拉合将探子隐藏，他要求探子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在攻城时要恩待他富家。
咁约书亚书第二章十二节咁样讲到，约书亚打发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当耶利哥王要抓探子的时候，妓女拉合将探子隐藏，他要求探子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在攻城时要恩待他父家。
所以你看到吗？圣经也允许发这样的誓。
所以睇到圣经都容许发呢样。
约书亚记这个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拉合一家都得救了。
咁我哋好熟悉约书亚、拉合一家以后都得救。
啊，而且在耶稣的那个肉身的家谱上面，拉合的名字也出现了。
也都在约瑟的家谱上面，拉合的名字都出现。
那么另外一种誓言，就是为了表达彼此的结盟。
另一个目的就是表达彼此的结盟。
啊，也可以起誓的。
也都可以起誓。
那撒母耳记上的二十章四十二节讲到约拿丹与大卫之间的盟约。
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四十二节就讲到大卫和约拿丹的盟约。
他们在神的面前来立定一个盟约，彼此之间结为朋友兄弟。
他们在神面前立约，彼此之间结为兄弟。
而且不仅如此，神自己也与人订立誓言。
不仅如此，神也都与神与人也都订立誓言。
那么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一节，
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等等等等，很后面很长的一些的这个誓言，起誓的誓言誓约。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圣经并不禁止起誓或者发誓，
所以可以看到圣经并不禁止起誓发誓。
那么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来看，他们对誓言是非常郑重和严肃的。
我们从古代来看，人们对于起誓和发誓是很郑重，
对承诺也是非常看重的，
非常之看重承诺
啊。所以说，如果说优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传统文化，优良的。
这个就是优良的传统文化。
但是很可惜的是，现在的社会，这些优良的很多都丢弃了。
好可惜，这些优良的文化很多都丢弃了。
越来越不看重彼此的承诺和誓约了。
越来越不看重彼此的承诺和誓约。
在古代的社会，没有如今的司法制度，也没有法律文件来证明人们的说辞。
在古代并没有今日的法律的制度来到证明人的说辞。
所以在当时，起誓发誓就是一件非常普遍而严肃的事情。
所以在当时，起誓发誓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所以 立誓的、起誓的、发誓的这个双方都会彼此去寻找一个彼此都认定他们可以接纳的更尊贵、德高望重的、位高权重的人来做中保。
所以起誓同埋听誓嘅人都会揾一个大家都认定系可顺服神嘅人或者系事去作中保。
所以当时的那个社会其实相对来讲更简单、更单纯一些。
当时嘅社会系更加简单、单纯。
我们曾经有这样一个盟约你不相信，你找某某某，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见证，他见证了就算了，就是了。
我哋可以讲如果你唔信我，你就揾边位啦，因为佢见证我，佢系我嘅中保。
但是你看现在的社会，
但而家嘅社会咧，
不知道复杂多少倍，
唔知复杂更加多，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证明你是你，
甚至要证明我系边个，
我是我，
我系我，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都唔系咁容易嘅事。
所以你看到这个社会的转变。
可以见到社会的改变。
但是起初神在设立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一个很单纯的、很一个彼此都能够很信任的一个环境，但现在完全被破坏掉了。
我们看到当时的环境，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单纯。
那么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一方不信守诺言的话，将会遭受处罚，甚至是丧命的。
不遵守承诺的一方会遭到惩罚，甚至是丧命。
同样，倘若人指着神起誓，日后却不信守诺言的话，审判他们的就是当初他们指着起誓的神。
如果人向着神起誓而不承诺的话，你就会食言了。
在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这里说，
在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经文这样讲，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
所以
要按口所出的一切话行。
所以起誓后要遵守诺言，否则将遭受到神的咒诅和刑罚。
所以起誓之后要遵守诺言，如果不然就会受到神的咒咒和惩罚。
所以誓言不是随随便便讲的，
所以誓言不可以随便讲
不是随便就随随便就答应的，
不可以随便答应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讲说牧师请你为我们祷告，好好好你好好你我知道，那就要真的要祷告这也是一种承诺对不对？你们好好好的管他呢，不祷告那就不行那在神的面前就有亏损了。所以最好的方式，你让我祷告，因为我怕记不住，最好的方法马上祷告，对不对？哪怕简短也可以主啊求你祝福他，那也算祷告对不对那这个就我是讲个很小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自己基督徒也要养成这个习惯，当你答应别人事情的时候，你要尽你的能力信守这个承诺如果真的是兑现不了的话，那你也要跟对方要表示道歉或者解释这是我们的诚信很要紧的。
咁当有会众向牧师要求祷告嘅时候，咁牧师都会尽量系即刻去祷告，因为怕唔记得。咁如果系冇办法，后尾真系唔记得嘅话咧，咁亦都要作出道歉。
那么在诗篇十五篇的第四节这里说，
诗篇十五章第四篇咁样讲，
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经文咁样讲。他眼中藐视肥类，他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这是当有的，
这是当有的。
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兑现你的承诺。
宁愿自己吃亏，都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我们四月份，我们提摩太带的这个土耳其的跨文化体验团，就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五四月份咧，牧师带领嘅提摩太跨文化嘅团队就有咁样嘅事情发生啦。
那细节我不多讲啦。
细节唔多讲。
那我们跟这些团友们讲的某一项的项目的费用是多少？
我哋同团友讲嘅某一项嘅费用几多？
那么去到当地以后，发现当地涨价了。
咁去到当地嘅时候，先发现，价钱升咗。
怎么办？
咁点算呢？
当然你可以说让大家讲一讲再补一点钱也没问题。
咁当然即系，譬如大家倾下，补一啲钱都应该冇问题。
但是后来我跟同工们讲，我说算了，不要了。
咁后屘牧师同同工们讲，
我说这边有我们的失误，就是我们没有在出发前再核对一下那些价格。
因为是我们的失误，在出发之前没有核对价钱。
那既然是我们这样做，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差价。
既然我们失误了，我们就承担这个差价。
后来团员们，有些团员知道了，就说哎呀，牧师你不用那么客气啊，涨价的也不是你的错。我说不行，因为我们答应了是这个，对不对？那后面他涨了，那而且他确实涨了，我们没有问他。但是我们有一点失误，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差价。
有团友就同牧师讲，啊，冇乜所谓啊，即系唔需要咁客气啊。但牧师话唔得，因为系我哋嘅失误。
因为我说，在我们的眼中，诚信比那些的吃亏更，那个吃亏的这个损失更重要。
喺牧师眼中，诚信比吃亏更加重要。
这也是我们在每一件小的事情上都要去持定的一个原则。
这个是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持定的原则。
所以弟兄姐妹很感动，他说本来你们这个团就不挣钱，还要贴钱，所以说我说那你为我们祷告就行了。
有人说你这个团不单止不赚钱，还要贴钱。牧师说你为我们祷告就 OK 了。
但神很奇妙，就是后来把我们这个损失也弥补了。
后来很奇妙，
可以补回我们这个亏损，
有补回亏损，
补回亏损。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当我们持定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
感谢神，在我们持守神的诺言的时候，真的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诺言和承诺，哪怕自己吃亏也不要更改。
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诺言和承诺，
特别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誓言，
特别是在神面前的誓言。
所以可见指着神起誓是非常郑重严肃的事情。
我见得在神面前起誓是一个很郑重和严肃的事，
是不能违背的，
是不可以违背的。
那我自己想到我当年的经历也是，多少次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想回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在神面前有几多个这些回应。
其实我们每一次跟神的回应，就是与神的一个立约啊，就是承诺啊。
我们每一次同神的回应，就是同神的一个承诺。
但是我们又兑现了多少呢？
我们兑现了又有多少呢？
我自己后来很羞愧，
我后来很羞愧，
因为那个时候神一直感动我，要我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
当时神感动我要一直要出来做传道，
然后那个时候又参加很多的聚会。
牧师当时参加很多聚会，
培灵会、退休会、这个会、那个会，
培灵会、退休会、这个会、那个会。
那讲员呢很喜欢就是呼召，
讲员很喜欢呼召，
那我就很喜欢回应，
我就好中意回应。
啊，回应一次呼召，我就流着泪就跑到台上来，跪在那里，反正到处每个角落都跪过。
因为好中意回应，所以每一次呼召我都会含着泪上到台上。
但每次下台之后，
但每次下台呢？
离开会场之后，
离开会场之后，
当我越来离我的家越近，
当我越来越近我的屋企，
我刚才那火热的心就越来越凉。
我刚才好火热的心就越来越凉了。
其实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真实的写照。
弟兄们，这个是我们真实的写照。
还有姊妹啊，不要老
是。还有姊妹们。
要不弟兄不开心，只是跟弟兄说。Okay. 我们有跟在神的面前有多少次的承诺？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几多次承诺呢？
其实在主的眼中，他不在乎我们有多少次的承诺，乃在乎我们有多少次按照我们的承诺来做回应。
神是不在乎我们有几多次的承诺，但是在乎
我
们对这承诺有几多的遵守。
所以我就渐渐地学到一个功课，
我渐渐学会了一样。
既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承诺，
既然我们在神面前有承诺，
我们就要守住我们的承诺。
我们就要守住我们的承诺，
因为主耶稣他的承诺从未改变过。
因为主耶稣的承诺从未改变。
我们不能够违背
那
呼召我们的神，
我们不可以违背那个呼召我们的神。
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能改，
就算我们自己吃亏都不可以改。
其实我当年奉献出来就有一股这样的，有一种这种的感受。我虽然我这个奉献了啊，就吃亏了，但是我既然答应你了，我就出来了。
咁当时我自己有一个火热嘅心，纵使我自己系吃亏，但系都要遵守我自己嘅承诺。
但其实当你越来走下去的时候，当你真正是回应来去兑现你自己跟神的承诺的时候，你发现你从来未曾吃亏过。
但你，我谂翻清楚，当每一次我回应同神嘅承诺，我都发觉其实我从未吃亏过。
你从来不会吃亏的，
因为你从来唔会吃亏。
因为主耶稣会补足你所需要的一切，
因为主耶稣会补足你嘅吃亏嘅一切。
你认为吃亏的一切，
你认为吃亏嘅一切，
超过你的所求所想，
超过我嘅所求所想所求。
所以一句话讲完了，就是如果你信守承诺的话，你永远不会吃亏。
所以一句说话就是，如果你信守承诺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吃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这就是让我们明白誓言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要轻看誓言。
这里我们去看到誓言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可以轻看誓言。
不要轻看我们在神面前的承诺，
我们不可以轻看在神面前的承诺。
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看到的是，不要滥用誓言。
第二点我们来看，不要滥用誓言。
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从谈到忍耐的话题，在十二节忽然就转到了发誓起誓的这个事情。
那这里呢，是耶稣就转到发誓起誓的事情。
那么这个思维好像跳跃很大，
思维好像跳起很大。
前面还在讲这个基督徒的三观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啊，对金钱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苦难的看法啊，然后讲到我们要忍耐。
咁之前呢，我哋讲到基督徒嘅三观，呢度咧我哋要讲到另一个观念啦。
然后他忽然间跳到，就是说啊，你们要注意发誓的事情。
呢度讲到我哋嘅注意发誓嘅事情。
雅各似乎是借用了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耶稣论启示的那一段的教导。
用到雅各书嘅五章三十七节，讲到耶稣讲到起誓嘅教导。
似乎系借用咗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嘅耶稣嘅教导。那么耶稣论启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耶稣论起誓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仅仅从字面去理解，
我们不可以只是从字面去理解，
而必须先要了解耶稣在世上传道和初期教会的时候犹太人的那种文化和生活的背景。
我们先理解有些犹太人在初期的教会的生活和背景。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番话对当时的这些群众？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番话呢？
在马太福音那里，
在马太福音那里。
那么根据一些资料显示，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
当时的法利赛人所教导的百姓怎么样起誓发誓，有两种教导。
当时有两种的教导。
我们知道主耶稣当年最针对的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
我们知道耶稣当时最针对的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
而这些百姓就是被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的教导牢牢地捆绑住。
咁人们当时就是被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的教导牢牢地困住。
所以耶稣对这些群众、这些跟随者的这些教导，大部分、绝大部分就是针对着法利赛人的教导来去做针对性的一种反驳的。
所以耶稣在这个教导就是针对以上这些的情况去做一个教导。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教导人家祷告的时候、启示的时候，他是有个很大的背景。
所以见到耶稣教导人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同埋起誓的时候。
起誓的时候，
那么有两个背景，就是法利赛人教导百姓，就是说你们有两种的誓言。
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有两种的誓言。
哪两种誓言呢？第一种就是要绝对遵守的誓言。
第一种呢，就是要绝对遵守的誓言，
就是当奉神的名起誓就要遵从，不可食言。
就是当奉神的名起誓就要遵守，不可以食言。
那这一点是跟我们是一致的哈，没有，连法利赛人都知道应该是这样的。
这一点同我们的认知是一致的。
但是奇特的是，他告诉人家还有另外一种誓言是不一定要遵守的。
另一点呢，就是有一种的誓言不一定要遵守。
哦，你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唔知道天下仲有呢件事。
而有一种誓言是绝对，有一种承诺是要绝对兑现的，有一种承诺是不需要兑现的。那你承诺来干嘛呢？
原来有一种嘅承诺咧，一定要兑现；另一种咧，可以唔兑现。咁承诺嚟做咩咧？
因为在十诫当中，神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喺十诫入边咧，耶和华系教导我哋唔可以妄称神嘅名。
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注重这件事情，他们不会轻易的提耶和华的名。
所以犹太人系好注重神嘅名，唔会轻易提到神嘅名。
他们认为直呼神的名是一种亵渎，所以他们都很小心回避。
他们觉得指住神的名是一种亵渎，所以很小心去应对。
所以法利赛人就教导 以色列百姓，在启示你在发誓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可以不要指着神发誓，你可以指着别的东西来发誓，作为一种代替。
所以有些情况呢，人是不是对着神去发誓，是指对着一些物件来发誓。
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很聪明，他们就设立了有关发誓的律法。
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很聪明，就是对这个发誓呢定下一些的律法。
他详细的列明了很多的事项，
他立下很多的事项，
指着哪些事物启示是有效的，指着哪些事物启示是没有效的。
定下对着某一些的事物发誓是有效，某啲嘅事物发誓咧就系无效。
啊，比方说，你指着神启示的，这个你必须要兑现的。
譬如讲，你对住神发誓咧，就一定要兑现。
啊，如果你说我以教堂的名义来启示，那这种誓言可以不用兑现的。
譬如你对住教堂嘅以教堂嘅名义起誓，咁可以唔兑现。
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比喻了。那么，所以如果某一个人是指着一些无效的物件向对方发誓的话，或者做出承诺的话，那就算他不信守承诺，也不会受到律法的这个约束的。
咁所以呢度讲就系话，如果佢对住一个无效嘅物件去起誓咧，就算佢冇兑现佢嘅起誓，亦都唔会受到惩罚。
那么这些不受约束的这些的中介是，包括哪里呢？天、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自己的头，那这些都可以不兑现的。
咁譬如乜嘢咧？系指住天、指住地、指住耶路撒冷、指住自己嘅头。咁呢啲起誓之后咧，唔兑现都系可以嘅。
所以你读到耶稣的一些教导反驳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也引用他们的这些教导来反驳他们。
咁你可以睇到呢啲经文咧，都系讲到耶稣系引用呢啲嘅经文嚟反驳佢哋。
犹太人到处全就是那个当时啊，说当时可以说是全世界啦。那么他们到处在做生意。
犹太人在全世界到处做生意，
他们接触很多都是外邦人，
他们接触了很多外邦人。
那如果他对方对律法，对他们的律法不熟悉的话，很容易就会中了做出承诺之人的诡计。
外邦人如果对他们的律法不熟的话，很容易就中了这个圈套了。
所以当时的社会就产生了很多失信和逃避责任的一些的负的作用。
所以当时的社会呢，也都是产生了很多逃避责任的。
所以针对法利赛人的这些教导或者说误导，耶稣说你们错了。
所以耶稣针对法利赛人的误导，他指出你们错了。
他们错在哪里？因为他们存心不遵守誓言。
因为他们全心不遵守誓言。
他们只是用欺诈的方式来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他们用欺骗的方式去逃避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法利赛人的这种教导只不过是将谎言合法化罢了。
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将谎言合法化。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斥责他们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16至22节就是指责他们说，你们这班黑眼的领路的有祸了。
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
你们说 凡对着这个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
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就当谨守。
但是去着殿中的金子起誓就要谨守。
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
你们无知黑眼的人，
什么是大的？
什么是大？
是金子呢？
是金子呢？
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定是让金子成圣的殿呢？
你们又说，
你们又说，
凡指着坛起誓的，
凡指着坛起誓的，
这算不得什么？
这算不得什么。
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凡指着坛上的礼物所起誓的，你就要谨守。
啊，那么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指着坛起誓，然后最后说人指着天起誓。
人指着天起誓，
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就是向着这个宝座和宝座上的人起誓。
很多他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指责，告诉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的教导是何等的虚伪。
这些的章节都可以显示到耶稣是指出当时法利赛人的这些的律例是几咁的虚伪。
耶稣是指出在这些法利赛人虚假的教导后面，把那么神圣的承诺和誓言当作是一种工具被滥用了。
耶稣想指出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将这个神的郑重严肃的誓言作为一种工具被滥用。
那么当誓言被滥用的时候，就失去了原本的郑重和严肃性。
当誓言被滥用的时候呢，就失去了当时的郑重和严重性，
反而会成为掩护人落入最终的一个工具。
反而就是成为掩护人落人最终的工具。
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二层的教导是让我们不要去滥用誓言。
所以耶稣这里第二层的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不要滥用誓言，
更不要随便的去发誓和起誓，
更不要随便的发誓起誓。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要什么呢？要信守誓言。
最后我们看看我们要信守誓言。
在十二节这里论到启示的重点与耶稣的教导是相同的。
这里讲到起誓的重点呢，是跟起誓指出什么是一样。
就是论到启示的时候，它重点不在于它指的是什么启示。
起誓的重点不是指去指着什么起誓，
它乃是要勉励门徒们要诚实，要对主有忠心。
重要之处就是要勉励门徒们要忠心要诚实。
在十二节这里有个词组叫做最要紧的。
在十二节有一个词就是讲最要紧的，
就是为了要强调这种勉励的重要性，
就要强调这种勉励的重要性，
让门徒不要滥用启示，
就让我们叫门徒不要滥用启示。
因为滥用主的名启示，其实就是在妄称神的名，是很严重的一个罪。
因为滥用神起誓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很清楚看到
主耶稣的教导的重点不是在于什么事都不可起。
耶稣的教导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誓，
而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应该说什么样的话。
重点就是我们应该讲什么的话，
就是要讲真话，
就要讲真话。
我们如何来面对启示呢？
我们怎样去面对起誓呢？
其实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再多说的话就那是出于恶者。
倘若我们能信守誓言的话，言出必行。
如果我们可以遵守诺言，言出必行。
言无不信，
言无不信，
言无不实，
言无不实，
则根本不需要启示啊。
咁根本就唔需要起誓啦。
倘若我们习惯性的去启示发誓，则习惯性的不信守诺言，就是我们说明我们不是习惯性的不守诺言了，所以你要启示嘛，别人都不相信你嘛。
咁如果我哋习惯性嘅起誓，但又习惯性嘅唔去遵守我哋嘅誓言。咁不如就唔好起誓啦。
我们如果失去了诚实、诚信，
如果你失去诚实、诚信，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那恶者，就是撒旦魔鬼所利用。
我哋好容易被那恶者，就系撒旦所利用。
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魔鬼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咁喺马太福音嗰度讲到，魔鬼系说谎的，系说谎言嘅父，
说谎之人嘅父，
说谎之人嘅父。
那我们千万不要 认贼作父嘛。
咁请我哋千万唔好认贼作父。
我们的父只有一位，是天父上帝。
我哋嘅父只有一位，就系天父上帝。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操练成为一个诚信的人。
所以我哋要喺神嘅面前操练成为一个诚信嘅人。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说是或者不是的。
有啲生活环境入边，我哋唔系咁容易讲是或者不是。
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去探访弟兄姐妹，
有时我去探访弟兄姊妹，
他们很有爱心，
他们很有爱心，
他们说啊，牧师你留下来吃饭，
叫牧师留下来吃饭。
那通常我们不想留的话，如果是在世俗里面就说啊，我吃过了。
那如果不想留的话呢，世俗会这样讲，我吃过了。
虽然这是很小的一个所谓被人说善意的谎言，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但是不要忘记善意的谎言本身也是谎言呢。
但是不要记得善意的谎言都是谎言。
你能够说我善意的杀人就不是杀人吗？
你可不可以说我善意的杀人就是不是杀人呢？
那我们能不能够不说谎说真话又达到你的目的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讲大话讲真话又达到目的呢？
其实是有的，
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就说，那我谢谢你了， 我另外有安排。
我可以讲多谢你，我另有安排。
通常弟兄姐妹也通情达理，也不会强留你了。
弟兄姊妹通常也都是讲道理的，不会强留你。
那至少你避免了一个说谎的机会。
至少就是可以避免一个讲大话的机会。
那看我们有的时候去探访病人，
有时候我们去探访病人，
我们在座很多有医生啊，
在座可能有些是医生。
那你知道特别到 ICU 去看一些病重的病人的时候，弟兄姐妹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你会觉得很为难的，你可能 也探望过这些病人。
有时去 ICU 探望病人，有时都会觉得为难。
啊，你说啊，你没事的，没事的，你很快就好起来的。
牧师有时会讲冇事嘅，
我冇咁讲啊，我有人系咁讲。
有人会咁讲，有人系咁噶嘛，系咪啊？冇事嘅，你好快会好翻噶啦。
通常我们去看病人都是这样嘛，啊，没事的，我们的心是好的，是为了要鼓励他、激励他，不要让他沮丧，说啊，没事的，你很快就好的。
出于善意啦，有啲人会讲，你好快会好噶啦，冇事嘅。
但其实他的这个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弱了。
其实病人的身体已经非常之弱了，
特别是有些亲友他经过化验得了一些重病癌症，
有些经过化验知道已经得到重病，
那检查报告完，特别是在中国了，现在可能西方是要告诉病人的，但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你是 不能告诉病人的，要告诉家属，对不对？那就跟这个病人说没事，你就你可以回家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怎么然后跟家属说准备后事吧，大概是这样。但是中国人的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呢，就是如果有病重的时候发现报告出来呢，那就不跟这个病人讲，就跟他家属讲，那对于病人来讲都是安慰他，那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啦，但是跟家属讲可能你要准备后事了。
所以当人家来问你的时候，病人来问你说，牧师啊，我到底什么病？
咁当有人问牧师，我到底得咩病呢？
当然我们也有规定是不能够直接告诉他有什么病嘛，可能是在美国是这样的，中国的话其实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我们从情感上觉得说，哎呀，还是不要告诉他得重病。那你怎么回答？
咁情感上都可能都唔想话俾佢听得重病
啊，但早晚都会让他知道。但是你第一个他问你的时候，第一次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咁但系当呢个病人问你嘅时候，你会点样回答？
你能说啊，没事没事，你很快可以出院了。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很诚实的话。
咁你会唔会就咁讲？冇事冇事，你好快出院啦。呢个系咪诚实咧？
但是你可以说，其实你有很多的话是不用讲谎言。
咁其实都有啲说话唔需要讲谎言。
你可以说
谎言，
你可以鼓励他讲一些鼓励的话。
譬如讲一啲鼓励嘅说话。
虽然你现在这个病好像看起来并不轻哦。但是上帝一定会，我们祷告上帝会来带领你。
譬如说你的病看起来不轻，但是经过祷告上帝会带领你。
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话是可以回避讲谎言的。
其实还有其他类似的说话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说谎，
但是需要有智慧，
但是需要有智慧，
需要你凭爱心说诚实话，
需要有爱心凭爱心 说诚实话。
凭爱心说诚实话最大的一个损伤就是你的脑细胞会损伤很多。
这个最大的损失呢就是脑细胞会损伤很多。
但是你是为了爱的缘故，你多损失一些脑细胞也不是坏事。
但为了爱的缘故损失再多一些脑细胞都不是一件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要想你要想怎么会去安慰他。
咁呢呢句说话咩意思呢，就是你要諗点样去安慰佢。
因为不用动脑子的话是谎言，张口就可以了讲出来的。
因为唔需要用脑嘅说话呢，系一啲嘅说谎嘅话张口就可以讲啦。
其实人有启示的行为往往是因为说话不受别人的信任，有的时候因为内容。
有时呢系因为内容。
那么我们来看，能够给人被人相信的最好的方法不是向人启示，而是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诚实地去面对你的言行。
那我们在这个
能够被人相信的最好的方法不是向人发誓，
被人相信最好的方法不是向人发誓，
而是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诚实的就面对你自己的言行，
而是用诚实去面对自己的言行。
就是当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养成讲真话的习惯，建立一个诚实的一个形象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平日生活的时候就养成一个讲真说话的习惯，建立一个好的形象，
别人就会相信我们的话语，
别人就会相信我们的话语了。
所以我们看来，其实耶稣并不是要谴责正常的誓言。
这里看来耶稣不是要斥责正常的誓言，
他只是强调人的启示发誓要遵守和兑现，
是要强调人的起誓发誓是要兑现。
你不能兑现的不要那么轻易下承，不要就不要承诺，
如果不可以兑现的就不要轻易去承诺
，我们不能更加不能存心欺诈，
更加不可以全心去欺诈，
无论是对人或者是对神，
无论是对人或者是对神。
所以在十二节这里雅各所要表达的信息也是如此的，
所以在这里的十二节雅各所表现的也都是如此。
耶稣的门徒在话语上要诚实，
耶稣的门徒在话语上要诚实，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我们因失去诚信和习惯性的谎言而使我们落在主的审判之下，
免得我们是习惯性的说谎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
所以 总之呢，基督徒应当是一个诚实诚信的人。
总而言之，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诚信诚实的人，
在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借助发誓来令人相信你的，
一般情况之下不需要借助发誓去令人相信。
但是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发出这个誓言的，
但是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发出这个誓言。
比方说在法庭上面我们来宣告我们会公正公平的立场说诚实话，我们可以立这个誓的。
譬如在法庭作证之前我们要起誓说我们是会是公正诚实的，
甚至包括我们要 入籍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应该负上的应尽的责任。
例如入籍之前我们起誓去 发誓我们会对这个国家发出应该有的公民的责任。
我相信这些不是神要禁止的，
这些都不是神要禁止的，
关键是你要信守你的诺言，
关键就是我们发誓要遵守我们的言行。
你说你要爱这个国家，
你说你爱这个国家，
那你就要真的爱，
你就真的要爱。
情人之间你们说彼此相爱，你答应说我要爱你到底，那你就爱他到底啊。
情人之间你说我会爱你到底，那就真的要爱你到底。
所以你知道吗，用基督教的仪式在教会教堂里面在牧师的面前做这个婚礼的那个彼此的承诺，那个不是儿戏啊，那个不是一种时尚的文化而已啊，那是一种承诺啊。
所以结婚的新人在牧师的证婚之前所许下的这些诺言不是儿戏，是一种承诺。
牧师是一个见证，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也在当中做见证的。
牧师是做见证，但更重要的就是圣灵都在当中做见证
。所以这里面在有一些这些 中国的一些婚庆公司，有些基督徒办的，他们那个也是通过婚庆公司很好的做福音的工作的。
咁中国亦都系有啲嘅基督徒办嘅婚姻婚姻规划公司，
婚
庆公司，
婚庆就是庆祝，就是办婚礼的那个公司，
就系办婚礼嘅公司。
那他们之前会有做婚前的辅导，如果他们选择用基督教的仪式的话，那他们就很方便的告诉他说，你们在这个用基督教的结婚之前，你们要成为主的门徒啊，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要知道，你在不是在，有的人觉得很浪漫呢、啊，对吧？很西方化，很有这个洋派啊。哦，有个牧师穿着袍子在中间啊，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他很，有的人女孩子觉得哇，好浪漫呢、啊，就很多愿意。但其实那个不是浪漫呢、啊，那个是一种承诺呀、啊。
所以婚庆公司在中国有些是基督徒办的，就会要求新人在结婚典礼之前做一个婚姻的辅导，免得一些新人是误以为这个是很西派很浪漫，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承诺。
好，我想在这里面一个结束，就是需要强调的是什么？不可起誓去行圣经所禁止的事情。
我这个所强调的就是不可以去禁止去圣经，行圣经所强调的事，
不可以，不可以起誓去行圣经所禁止的事情，
不可以起誓去行圣经所禁止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
我们知道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
那么也不可以为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发这些誓言，
也都不可以为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来发誓言。
所以基督徒如果对有一些的国家和政府说，你们这个要遵守我们的规定，不许信耶稣，那你会遵守这个法律吗？基督徒这个是不能遵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顺服神，这个不合乎神的旨意。
咁譬如你去到一个国家，咁佢哋嘅法律要求你唔可以去遵守神嘅教导，咁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可唔可以唔顺服呢？咁其实系唔可以嘅。
但在不违背神的原则底下，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的誓言，比方说在出庭作证啊。那当然，如果说要有的什么什么以圣经做中保，其实不用了，用神做中保就好。
咁喺唔反背神嘅应许之下咧，都可以去做一啲嘅誓言，譬如出庭作证。
我们要信守的誓言，信守承诺。对神对人，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要遵守誓言承诺，做一个诚实承诺的人，这个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了，因为现在不止二十年，三十多年前了，我去登过这个安徽的黄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那里。
牧师在三十年前去过中国的安徽一个黄山。
去过的啊，去过黄山。哇，你们真的是走上去的吗？啊，我是走到半山以后，是让租了几个轿子抬上去的。
牧师也行到半个山，然之后租咗一个桥，将佢抬上去。
啊，叫滑，他那边叫滑杆啊，叫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带两个人一前一后带。后来我发现那个轿子更危险。
后面发觉呢个桥。
个桥啊。
桥啊，抬唔起。
唔系抬唔起，系好危险。
好危险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走在那个很狭窄的山路上。你在上面走还可以，你被抬起来的时候，你更可怕，两边看。
因为路好窄，所以被抬起的时候更加觉得。
啊，那我就去了那个不翻译不要紧了啊，就是我是那个我就去了一个地方叫玉屏楼。
咁牧师去个地方叫玉屏楼。
啊，那么在他对面有个迎客松，很出名的一个迎客松。
咁喺佢对面有一个叫做迎客松。
那么在它整个的就玉屏楼的对面一个山脊再往上走，它是一个很高峰叫玉屏峰。
咁再往上行呢，是一个玉屏峰。
那么在玉屏峰峰顶的那个铁索上面，它不是有很多护栏嘛，拦着那个铁的那个铁索啊，铁索，铁索上面绑着大大小小的什么锁。
咁喺玉屏峰上面呢，就有啲好多嘅锁，咁绑住大大小小嘅一啲嘅锁，
各种各样的锁，而且是成双成对的，彼此相扣在铁环上，
而且有啲锁呢系成双成对嘅，彼此系紧扣。
那么那是什么？那是很多的情侣登上峰顶的时候的杰作。
呢啲呢就系好多嘅情侣登上峰顶嘅杰作，
然后他们称之为同心锁或者叫连心锁。
我们将这些锁称之为同心锁或者是连心锁。
但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
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说每年呢，
每年
都有人从这里跳下去了，淹没在万丈深渊呢。
每年都有人从这里跳下去，淹没在万丈深渊，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跟他所锁的那个另外一半没有兑现承诺啊，他受不了了。
就因为同他相扣的那对方并没有遵守承诺，他受不了。
很可惜，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去做。
这个是很可惜，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们看到山盟海誓虽然浪漫动听美丽，
我们看到山盟海誓虽然是浪漫动听美丽，
但是唯有真正能够守住一生的承诺才是至为宝贵和美好的。
但是只有能够一生遵守这些承诺才是宝贵，才是美好的。
其实我们对神对人不需要那种花巧的那种山盟海誓。
其实我们对人对神不需要有这些花巧的美誓。
你真心爱神，
只要你真心爱神，
你真心爱人，
真心爱人，
是就说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让我们看重我们在神和人之前的承诺，
用来看重我们在人与人和人与神之间的承诺。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轻看誓言。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看誓言，
也不要滥用誓言，
不要滥用誓言，
要更要信守我们的誓言，
更要信守我们的誓言。
每一个发出的这个诺言或者誓言不在于你的形式和地点，
每一个发出的誓言诺言不在于我们发出的情况和地理，
也不在乎你的言辞是否华丽动听，
也都不在乎我们发出的言辞是否华丽动听。
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真诚与真实。
更重要的就是真诚。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也是如此，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也是如此，
要真诚要真实，
要真要诚实要真诚，
不要滥用誓言，
不要滥用誓言，
而要学习诚实来建立诚信，
也要学习用诚实建立诚信。
牢牢地记住主耶稣的这个教导，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牢牢记住主耶稣的教导，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但是当你表达不是的时候，要有更多的爱心。
但当你表达不是的时候呢，要多用一些爱心。
我们这样的诚实是为了要避免被恶者利用，
我们如此诚实是避免被恶者利用。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诚信的人，
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成为一个能够成守诺言的人，
能够成为一个遵守诺言的人。
无论是对神，
无论对神
还是对人，
或者对人，
我们必然蒙受上帝的赐福，
我们必然蒙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同心祷告，
用你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在雅各书的教导当中再次的提醒我们，
让我们今天通过雅各书再度提醒我们，
要看重我们自己对神对人所发出的承诺，
要看重我们对神对人发出的承诺。
让我们不要滥用这些的承诺和誓言，
让我们不要滥用这些承诺和誓言，
更加不要轻看这些的承诺，
更加不要轻看这些承诺。
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守诺言和 诚实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守诺言和诚实的人。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在这个混乱的世代，
在这个充满谎言和虚假的时候的时代，
在这个充满谎言和虚假的时代，
让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你的见证，
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见证，
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真诚和真实，
帮助我们活出真诚，
让我们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在世人面前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活出福音的美好，
让我们在众人面前活出福音的美好。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求阿们。